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带来一节 Windows 10 UWP 相关的开发课程。今天课程主要给大家讲一下，从我们 Windows 8.x 应用如何升级到 Windows 10。然后在课程开始之前呢，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博，来自微软开发体验与平台合作事业部。是可能经常关注我们这个MVA 课程的朋友，可能对我们这个部门还是比较熟悉的。我们部门主要是为大家各位开发者提供一些最新前沿技术上的一些内容和介绍。今天我这个课程的内容主要分为两部分。Sorry，今天我的课程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我先会给大家介绍一下 UWP 这个开发平台是什么样子，接着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的应用从 8.x 升级到 Windows 10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 UI 的变化。在 Win10 上面，我们崇尚的是一种 adaptive 这种适应式的这种设计。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适应式设计在我们的那个开发过程当中怎么实现？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从 Windows 8.x 应用，无论是一个 Windows Phone 应用，还是一个 Windows XAML 这种 runtime 的这种应用，升级到 UWP 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些我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如何解决，完了以及有一些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一张图，实际上，上面写着是 One Windows。从左边看呢，这里面无论是 Desktop 应用、Windows Phone，还是我们的 Xbox，它现在都是指向了同一个 Windows 的内核。完了，以及下面的我们的 IoT，以及现在微软的黑科技 HoloLens，以及这个Surface Hub，这个微软大屏的这种会议室的设备，也都是跑在 Windows 内核上面。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的 Windows 内核实现了一个完整的统一。这里面这个 One Windows，我们在讲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讲三个一或者是四个一。这里面呢，看右侧的这一溜上面写到了这个 One Kernel 这个 OS 同一个内核的操作系统，同一个应用平台，同一个商店。实际上如果是四个一的话，这个应用商店可以再展开一下，那就是同一个 Dev Center，也就是说针对我们 Developer 来讲，以前我们在 Windows Phone 实际上是有一个应用后上传应用后台 Dev Center 和着我们的 Windows 8.1这个应用后台是分开的。但现在在 Windows 10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后台也作为一个融合。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的 Dev Center 也是同一个。这里面作为一个Storm 应用商 Win 十商店的一个扩展。再回到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话题上来说，以前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会提到，我们在最早 Windows 8.0 Servlet 那套框架下，然后把我们的这个应用升级到8.1，升级到 Windows XAML 那套框架下，在这两个不同的这个开发框架下，我们的可以在两个平台之间共享代码。在这里面，可能以前听过对 Windows 平台了解，或者是听过课的朋友，可能会一定会知道，以前我们讲到在 Servlet 那套Windows Phone 8.0 Servlet 和 Windows 8.0开发的时候，那当时我们在那样一个应用架构下，我们可以分享的共享的这个代码，或者是说我们在 SDK 级别这个所共用的这种命名空间的一个比例占到了一个27%。然后随着从8.0升级到8.1，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把这个从都是当我们当都把这个应用的这个开发平台 target 到这个8.1的 Windows XAML 框架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代码最大范围的这个共享。那这个是共享的这个比例大概在一个77%到80%的这样一个比例。但通过这张图，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通过 Windows 10，那我们现在都在同一个核心下。那这里面强调了一个概念是说，那我们在创建一个新的这个 Windows 10的项目的时候，我们的默认项目实际上是把可以将我们的所有的代码进行一个跨平台的一个分享的，因为现在我们在 Windows 10上面是一个 binary 的一个平台兼容。也换句话说，以前我们的 Windows 8.x 应用是针对Windows 平台或者 Windows Phone 平台，我们需要编译不同的应用程序包。但现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的平台上，我们一个程序包可以跑到我们的所有平台设备上。这个是我们的在 Windows 10上面，从应用架构上来讲比较大的一个区别。接着我们看这个第二张 PPT，上面有这上面其实我个人比较喜欢这页，上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设备，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 Phone、Phablets，包括这个平板以及我们的桌面 PC 电脑，下面这个 Surface Hub，以及 Xbox，我们的 HoloLens，还有这个 IoT 设备。实际上这里面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们现在看到这张 PPT 上面的所有的这些 device 上面都可以跑 Win 10，包括右下角的这个 HoloLens 和我们的 IoT 设备。其实我个人最近也是比较热衷于研究这个 IoT 设备。我有一个小的树莓派，在树莓派上我已经把这个最新版本的10240的这个树莓派 Win 10的 ROM 刷进去，然后在上面已经成功的这个部署了 Windows 10的这个应用程序。其实树莓派它是一个类似于嵌入式系统的这样一个小板子，我们上面有一个 HDMI 接口，把 HDMI 接口接到显示器上，它也可以跑我们的 UWP 的这个应用，这跑起来还是非常酷的。另外像这个 Surface Hub，我们的这个微软黑科技 HoloLens，完了和我们的上面的所有，无论是移动端的这个设备，还是这个 desktop 的设备，也都可以跑这个 Windows 10。实际上，这就实现了我们这一个 binary，我们一次应用开发来兼容所有的这个 device 的这样一个概念。接着给大家，这里面列举出来了一张这个应用 developer 我们的开发架构图。以前我相信熟悉这个 Windows 8.1的朋友一定见过一张跟这十分相似的图。那实际上这里面首先最大的一个区别是说，在以前在8.1和这个8.0开发的时候，我们在这张架构图里面可以看到一个Servlet 的一个开发环境，但是在 Windows 10上面，我们可能比较遗憾的，就是没有看到了这个，在就是暂时没有看到 Servlet 这个开发架构。这也就是意味着说，我们在这个 Windows 10开发的时候，我们不能再使用 Servlet 这个架构了。但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后面的话可能会三方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助我们的开发者将我们已有的这个 Servlet 的 Windows Phone 程序转换成我们这个 Windows Demo 的这 Windows 10的 UWP 程序啊。然后我们从看这张图，我还是从左向右给大家介绍一下。左边呢，App Model 实际上我们也是实际上在 Windows 10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实现了这个平台的统一性。以前在 Servlet，我们相信有很多朋友在那个开发 Windows Phone 的时候都用 Servlet 那个开发架构，都比较熟。但在 Servlet 那套架构上面，我们开发 Phone 的程序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这个让程序员有点挠头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应用程序的墓碑化。这个墓碑化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这里面我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但这里面我们在 Windows 10 UWP 的这个平台里面，我们去除了这个墓碑化，所以说从应用导航的这 和应用生命周期的这一块来讲，我们的 Windows 程序和 Windows Phone 的程序，实现了真正的统一。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个 packaging，完了这个应用间的这种调用和我们的应用后台，也都是实际上 SDK 也都进行了一个合并。接着我们看这个，中间实际上我们在开发 Windows 10的一个 UWP 应用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使用这个三种开发语言，一种是 WinJS，就是如果我们的 developer 有一些这个网站或者是 JS 的这个 HTML、CSS 这种经验的朋友，可以选用这种开发模式进行开发。另外还有这个传统的，以前我们写这个 Windows XAML 加这个 C# VB 或者是 C 加加，比较熟悉的朋友，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进行开发。其次，针对我们的这个 C 加加比较强悍，或者是说这个我们做这个游戏的朋友，可以直接用 C 加加加 DirectX12 的方式，直接进行开发我们的 Windows 这个 UWP Win10 上的应用。另外，我们的这个应用的这些服务，包括刚才提到商店这个 Push Notification，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合并，由这个MPNS 打。就是最终都会合并到这个 WNS 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Service 上，完了以及我们的数据同步，完了我们的应用数据备份，类似这样的功能，我们实际上最终现在都是进行了一个合并。另外我刚才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现在我们在 Visual Studio 里面创建一个 Windows 10的 Universal 项目的时候，默认来讲，我们现在在那个项目里面所使用的所有的这个 API SDK 都是可以在这个我们刚才上一张 PPT 里面的这个所有平台这个设备里面可以 run 的。但是如果说针对一些平台开发，比如说我要开发一些 IoT 上面的这个 feature，我要针对这个 IoT 设备上这个板子上的一些管脚进行操作，那我可能需要添加一个扩展库。那这个扩展库的概念就是，针对平台这个 feature 来做，或者说再举个例子，那就是如果说我要开发一个这个跟 iBox 相关的一个功能，要操作 iBox 的 keynote，或者是说 iBox 上面的一个手柄的一个震动，那可能是后面的话，在开发这个 iBox 上面的时候，我们可以需要引入一个 iBox 的这个扩展应用扩展 SDK，类似这样的一个功能，或者是开发这个 Windows Phone 上的时候，要针对 Phone 的一个物理按键进行这个操作的时候，也是需要调用这个 Windows Phone 上面的一个这个扩展 SDK 来进行实现。接着我们再看，这张 PPT 实际上，从Windows 10的一个 whole picture 上面，给我们来介绍我们现在当前 Windows 10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一个情况。我们先看最左侧，那传统的这种 WPF、WF 这种，还有 MFC 这种传统的 Win32 应用，实际上还是 host 在我们一个标准 Windows 10的这个操作系统上，和以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接着呢，刚向右看，在这个 Windows 10上面有一个UWP，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这个实际上是 UWP 的一个全称。在此之上，我们刚才就是我们看到的上一张 PPT 我们所介绍的这个 UWP 应用的这样一个内容。除此以外呢，看到右侧还有一部分内容上面写的这个是一个 bridge，technology，就实际上是一个桥的概念。目前我们 Windows 平台还支持将这个 iOS 的应用、安卓的应用，完了以及一些网站以及 Win32 这个 desktop 的应用，后面我们会支持这个 Win32 应用，将这四类应用移植到我们的这个 Windows Phone 上来。那从第一点来说，Object-C 一个 iOS 的一个应用，那从一个 iOS 那个开发者角度来说吧，就比如说我可以将这个 iOS 的这个代码，通过一个现在在 GitHub 上面开源的一个工具，通过这个工具可以把这个代码直接转换成一个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打开的一个工程项目，并且用 Visual Studio 重新打开之后进行一个编译， 在 Visual Studio 可以进行编译调试，调试完之后可以生成一个那 APPX 包，那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一个 iOS 的这个源码通过重新编译的形式打封装成一个 Windows 商店可以接受的一个安装包，最终上传到应用商店进行一个公开的发布。第二种呢是一个Java 的这个安卓包，这个安卓的应用实际上是可以在安卓的一个 IDE 环境里面，完了进行一个二次开发，类似比如说在这个安卓 Studio 或者 Eclipse 里面，我们可以微软会提供一个这个开发插件，可以将一些 Windows 的 feature 通过这个插件，更改一少部分代码，然后将这个应用重新进行打包。但这个打包还是一个安卓的 APK 包，打包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APK 包上传到这个微软的这个 Windows 10的应用商店，最终发布在这个 Windows 10的手机上。但这里面的区别是说，Objective-C 的应用是最终是在微软平台进行编译，它是一个跨微软平台的一个应用包。但这个安卓应用，因为它还是一个 APK 包，它只能跑在这个。目前来说，目前的消息是说，可以只能跑在这个 Windows 10这个 Phone 的手机上。完，另外这个 Web Host 的 App 呢，我们提供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说将这个应用进行一个Web 打包，将这个 Web 上的一些资源完了进行一次封装成一个 Windows Native 的这个应用，完了上商店。还有一种是说 Host 的这个 Web App，就是将我们的这个HTML5 基于这个 HTML5 feature 比较好的网站，直接通过类似于我们的 Edge 浏览器这种透视的这种方式，直接的这个通在这个应用里面以来访问我们的这种 Host Web 进行一个访问，然后可以将这个应用打包成这个 APPX 上传到应用商店。最后呢，还有一个 Win32 的一个应用，这里面可能也是将我们一个传统的 Win32 应用进行一次二次封装，然后再上传到应用商店。这样的话，实际上无论是现在有什么样的您的这个应用，以什么样的一个技术进行了开发，最终都是可以上传，有一种方式可以转换成 Win10 的应用，上传到应用商店的。接着我再给大家就是说一下关于这个Win10 用户体验的一些方面吧。首先在这个 Win10 上面，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 Win10 上面，我们支持了更多的这种设备，但这里面我觉得最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是说，实际上在我们的 Win10 的这个移动设备上面，就是说可能是比如说 Win10 一个手机，它有一个在 Win10 上面会有一个新功能叫 Continuum 这样一个功能，它实际上会通过一个硬件，就是直接连接到手机上的一个硬件，可能是一个 Dock 或者是说一个数据线。这个数据线连到手机上的时候，我们一个手机也会可以有一个拓展屏幕的一个功能。那也就是说，可能我允许一个用户在一个酒店里面，我把这个手机接上一根这个数据线以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手机屏幕直接投到这个酒店的这个电视上。然后这时候我还可以一边打打电，sorry，一边这个打电话，一边可以这个使用这个鼠标键盘进行这个Word 或者是邮箱的这样一个操作。那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应用开发者来讲，以前我们在开发这个 Windows Phone 的应用的时候，我们默认在 Windows Phone 上面，那只允许有一个这个应用，这个在前台跑。那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现在在 Windows Phone 上面对于应用的这种生命周期，那就比较像以前这个Windows 8.x 应用了。在实际上，它是可以在这个 Windows Desktop 上面，它有 Usenet View 或者什么各样的一种形式，可以同时有两个或多个的这个应用在前台这样 run。 并且，尤其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 Windows Phone 上面，以前我们在 Phone 上只是支持单一的这个一种应用的屏幕分辨率。那如果是说手机现在可以支持拓展了，那可能我们的手机应用也有可能会投放到一个电视上，这个电视有可能是一个1080这种全高清的电视，那也有可能是一个 4K 的这样一个高清分辨率的电视。那这样的话，我们的在做应用的时候，我们虽说只做一个手机应用，那我们可能也要考虑，我们这个应用在跑在一个高清或者一个超高清屏幕上的一个效果了。另外我们在提升这个用户体验的时候，刚才也说到，就是要做，无论是做 Phone 或者是做这个 Windows 这个应用，我们都要考虑的这个我们的对于这个 device 的屏幕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情况，所以这里面我给大家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说在 PC 上面的一个分辨率是什么样子，另一个是说在 Phone 上面的分辨率。从入门级 PC 上来讲，那可能是一个1024x600或者1366x768，可能现在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基础的那种小的笔记本的一个分辨率。完了，可能有一些。再往上有一些稍微高端的一些笔记本，1080P 或者4K 的一些那个高清2K、4K 这种高清显示器，完了以至于有一些更高配的，后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乃至于4K、8K 这样的一些显示器的显示效果。那这时候我们在做应用开发的时候，尤其是在显示在 desktop 上面的这些应用的时候，我们要针对于这样的一些屏幕进行一个适配。另外，在 Phone 上面来讲呢，现在还是入门级的设备，可能还是在这个800x480，跟我们以前在开发 Serverless 这个项目的时候应用的时候是一样的。另外，我们的随着后面我们的那个更多的手机 OEM 厂商的这个进入吧，完了可能会有更多尺寸以及那个更多样子的这个屏幕分辨率会出现。这里面有一个列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接着说一下我们这个Scan Factor，相信以前做过我们的这个Windows 8.0或者是8.1应用的朋友，一定听说过这个词儿，就是这个有效像素或者和物理分辨率这样一个概念。首先，物理分辨率，在这里面我把这几个词重新给大家解释一下。物理分辨率，这里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买一个手机或者是买一个显示器的时候，我们问这个售货员，你这个屏幕这个像素是多少？那他告诉你，这个新买的这个显示器或者电视机是一个 4K 的或者一个全高清1080的。实际上，他告诉我们的这个分辨率的数，就是我们的这个屏幕。根据我们屏幕大小，然后上面，所拥有的这个实际这个像素的点数，这个我们称之为这个，应用屏幕的 物理分辨率。另外有一个，在我们的这个开应用的 developer 在开发的时候，我们会用到一个有效分辨率。这个有效分辨率实际上就是，是说怎，举个例子给大家说吧。那比如说，现在我们的有一个，一个应用，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它的那个有效分辨率的尺寸是1280x720。那这样，我们在设计的这个所有在页面上所设计的这个button 的宽度或者是图片的长宽，它都基于这个1280x720的这个分辨率进行设计。但当我们的这个应用跑在一个1920x1080的一个全高清的一个屏幕上的时候，那这样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应用会自动做一个缩放来适配当前的这个全高清的分辨率。那这样在应用运行时，我们从应用程序当中可以得到一个这个 scaling 的这个数值，一个150%这样一个 scaling 的数值。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虽说在这个 design 我们的页面的时候是基于1280x720的这样一个有效分辨率进行这个设计的，但是我们在应用的运行时，通过这个150%的这个 scaling 值进行 一个算一个乘法，那我们就可以算出我们当前屏幕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物理分辨率。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实际上在应用自动缩放过程当中，会将我们的这个所有的里面的这种矢量级的控件也进行一个缩放。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果说以前一个8 button 在720p 的这个手机这个物理分辨率上，我们的进行一个设计的时候，那跑在一个全高清的时候，那我们的一百的这个button 的宽度，它会自动给我们的 scaling 到这个150这样一个宽度。当然，这是一个所有的一个自动过程。那比如说，我们可能是基于一个这个有效分辨率比较低的这个状态下设计的一个 UI，最后跑在一个 4K 屏幕上的时候，这个 scaling 的这个数值会比较大。那这时候可能我们需要一些 adaptive 类似这样的一些功能，就是适应式的这些设计。比如说，我们在一个页面上面 column。以前是3个 column，在更大的这个屏幕上变成了5个 column，类似这样的一些设计。另外还有一个 display 的这个 DPI 数值，我相信大家可能就是并不陌生了。就是说，像那个苹果的那个手机，最早他们提出的那个视网膜屏，在一个每英寸里面所显示的这种像素的数量，实际上这个像素数这个越多，它显示的也就越清晰。这实际上是一个 DPI 的这个概念。接着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 demo，这里面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面我准备了启动两个这个模拟器。一个是720的，一个好像是800×480，我看一下。一个是720的模拟器，还有一个这个是一个四寸屏，应该是800×480的这样一个屏幕分辨率。在我的这个 Visual Studio 里面，我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代码，只有一个 grid，这个 grid 的宽是360，然后其中上面有3个 column，每个 column 的这个宽度是120，我把它放大一些，有点太大了。可以看到在这里面有3个 column，那我现在把它跑在一个模拟器上，刚才我这个720的模拟器也应该跑过这个。那现在，我现在在同时在两个模拟器上跑了一个相同的应用，那实际上我们发现它显示的效果并不同。我们看到这个800×480的这个模拟器上面呢，实际上在最右侧的这个 column，它被这个屏幕吃掉了一部分，然后实际上如果我们看到最右侧这个720这个模拟器呢，跑起来好像这个看似是一个正常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这个10的 UWP 平台上，由于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device 的这个屏幕分辨率的大小，它这个在这个手机上或者是这个电脑上，我们默认的这个有效分辨率有可能是不同的。那这样可能就会造成像我们如果说在开发过程当中，我们把一个这个控件或者是说有一个这个一个布局的一个桌面定死一个尺寸之后，也许就会出现类似这样的问题。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比较简单。在这里面，我把这个 grid 除掉，看下面这个 grid。这里面唯一不同的地方是说，我针对每一个 column，我现在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值这样的一个规定，这样我写成这样一个星号，相信比较熟悉 XAML 语言的这个朋友可能比较了解，星号的话它是根据星号的个数，完了以及 对于现在当前这个 column 的这总宽度进行一个评分处理。那这样的话，我现在再把这个应用跑在这个800x480的这个机器上，我们看一下效果，它应该就可以得到一个评分的效果。看这个效果已经出来了。然后我们如果把它 run 在我的本机，效果可能会更明显。这时候呢，我尝试拖动我的这个屏幕内的这个应用，发现我的这个每个 column 可以随着我的这个屏幕的宽窄来进行一个自动的适配。当然，这里面我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最大宽度和最小宽度，比如说最小宽度我可以设置成这个。150，把它都设置成150。那这样它再重新装一下这个音。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屏幕的宽度，它也可以是根据这个。页面实际宽度来有所影响。我们接着回到 PPT。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Sleep View，包括我们在这 Win10 上面这个 Adaptive 这个 UI。相信这个说到 Sleep View 这个控件，大家应该不是。那个很陌生，因为相信大家用一些这个 iOS 或者是安卓的设备的时候，都可能接触过。Sleep View 实际上在 Windows 这边来讲的话，Windows 上面它同样一个 Sleep View，它这里面通过这个 Adaptive 这种适应式的设计，在大屏和小屏上面它展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同样一个这个可能是 Skype 的这个应用，在 Phone 上面，它是一个竖屏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左侧有个汉堡包按钮。当我们点击这个汉堡包按钮的时候，它可以列出我们的这个常用的这些所有的联系人。在右侧，我们的在一个 PC 一个大屏上面大屏设备上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屏幕宽度足够宽。那这里默认可能就是可以列出我们的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联系人，另外在这个显示这个详细信息，这个个人信息，完了其他这个 what's new history 类似这样的一个，页面当中呢，由于这个屏幕大小不同，我们可以针对 snap view 这个sleep view 这个控件也可以。进行一个不同的这种设置，完了以及这个 application bar 所放的这个位置也可以稍有不同。这里面刚才我提到了一个词叫这个汉堡包按钮，实际上通过某一个按钮，我们可以来控制这个sleep view 的这个菜单的打开与关闭，这里面实际上就是针对这个 Sleep View 这个控件，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Sleep View 这个 Sleep View 点 Panel 这一个标签栏里面呢，我们可以放一个 Sky Panel。这个 Sky Panel 这个控件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布局控件，它可以将它这个容器当中的所有控件进行一个简单的纵向或者是横向的一个排列。这里面里面看到有 Radio Button，那它可能在这个 Sleep Panel 里面，我们可以放一竖溜的 Button 来决定我们这个 Sleep View 里面有哪些功能。另外，在这个 sleep view 点 content 的这个属性里面呢，我们可以放一个 frame 框架。使用 frame 框架这里面有一个好处是说，在我们把以前 Windows 8.x 的这个应用向这个 Windows 10上移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 frame 里面呈现一些我们以前所写好的页面。frame 来讲，它可以为我们的这个页面提供一个完整的应用的页面级的生命周期，navigation to、navigation from，完了以及这些 virtual skate 的这些使用，在 frame 里面都是可以这样正常调用的。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应用，在 Windows 上面，在我们的这个当前这个应用也是跑在一个frame 里面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PPX 那个 CS 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们的应用在我启动的这个 main page，或者是说我们的应用首页，也是赋予了一个这个最基础的这个 frame 框架。接着我在这里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 Swivel 其他的一些属性。它上面首先在上面就是第一个属性，我们看这个 is panel open true false，这个其实非常简单了。当我们这个 panel 是true 的时候，就是刚才看到我们那个动画，它把这个我们的页面通过那汉堡包按钮点击之后，我们实际上得到这个点击事件，把 is panel open 设成 true，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panel 就打开了。完了可以根据再次点击或者是说选择某一个 item 的事件，完了再把这个 panel 的把这个 panel open 的属性设成 false，它又可以进行一个这个关闭。完了，另外这 compact panel length 和 open 这个 panel length，那实际上设置的就是说，当我们这个 panel 打开时候的它的这个宽度，那也有可能是说，当我们的应用这个 panel 关闭的时候，这个这里面 open panel length 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 panel 关闭的时候，那可能想如果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应用这个 Spreview 露出一个关键图标，那这我们实际上这50就是这个图标设置成这个图标的宽度就可以。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图标加这个文字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实际上这个150，那可能就是文字加图标的这样一个长度。另外，这里面还有一个 panel 的 display model，这个 panel display model 这里面详细说一下，它有四种类型。这里面我分两组给大家这个介绍。首先，我们看有一个 inline 和这个 overlay 这两种情况。inline 来讲，我们可以看这个第一行第一数列的这两个 inline 的时候，我们如果是 inline 的时候，我们在应用打开。那如果说当前我们的应用的这个宽度是一个这个500的宽度，我们这个 panel 这个打开的宽度是100的话，那我们在应用打开的时候，那我们的 inline 这部分 panel 会占用整个500这个 panel 的100像素。那换句话说，到我们右边的那个 panel 会当它打开的时候，会由一个500变成一个400的宽度，就实际上被挤压了。如果是一个 overlay 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的这个应用这个 panel 在打开的时候，我们右侧的这个，我们右侧的这个content 或者是一个 frame 的这个内容不会受到挤压，而是有一像这个 panel 像一个浮层一样，只是这个靠在了我们这个应用上方。完了，另外还有一个这个 compact inline 和 compact overlay。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那个 panel 打开的时候，我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这个应用这个 panel 关闭的时候，实际上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属性，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想把这个在这个 panel 控件进行一个 在关闭的时候，也想在上面看到一个应用图标的情况下，我们要选择这个 compact 这个属性。那也就是说，刚才所说的一个50的这个像素，那在关闭的时候也会长时间的一个驻留在这个页面上。这里面 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这个设计的内容，这里面再给大家这个解释一下我们以前所说到的一些这种设计模式，就是 UI 的这种设计模式，一种是响应式设计。我们总结起来，在响应设计上来讲，可能是说，在一个页面只是针对一个 UI 进行一个大小的这种缩。就比如说一个页面从这个500×500，进行一个缩放到600×600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页面，都是撑满这个页面内容的，它只是一种响应这个页面的大小这样一个布局，简单的这种一些简单的布局这种状态，我们称之它为响应设计。完了，在我们的这种适应式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说，刚才比如说我做的那个 demo。它是一个三列的一个 column。当我们把这个应用通过这个拖拽它到一个1000或者1500像素的这一个宽度的时候，它的实际上在每一个 column 里面，它如果是三个 column 的话，它每一个 column 都要有500那么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这个UI 展示的话，它可能有更多的空间会被浪费掉。那如果说想适应式设计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 Visual Skate 这种形式，来展示更多的这种 column。那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在拖动过程当中，来动态的改变了这种 UI 的这种展示的方式。这样的话，将它称之它这种叫做适应式设计。完了，还有一种。叫这种定制式设计，那这里面可能提到，这就是说到的是说，像可能我们只是有一个页面在这个低清的这个分辨率的手机上进行显示，针对这种低清的分辨率的这种 UI 设计的页面，如果想让它去适应一个高清的这个屏幕，可能我们的这个应用在跑到 Xbox 上面的时候，然后上到一个1080或者2K、4K 的电视上的时候，我们要做的这种适应式设计里面所写的代码由于过多，那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代码的冗余。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定制式的设计，因为在 Windows 10上面，我们提供了一个新功能，叫这个叫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多页面在一个这个。CS 文件，我们在 Windows 10上面开发的时候，可以对应多个这个 XAML 文件。那也就是换句话说，就是刚才回到我说的那个场景，我们现在有后台这个 code behind 的，已经把这个代码写好了。但由于这个屏幕的分辨率的跨度很大，那我们现在不得不针对这个屏幕这个 XAML 做出很大的调整。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们觉得做这个想适应式设计代码过多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不同的这个根据 device 的这种类型来根据不同的屏幕来制定不同的这个 XAML 这种 view 的这种页面。这实际上我个人觉得也是在 Windows 10上面开发的时候支持的多的一个挺好的一个特性。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种 MVM 一个 view 来针对这个可以一个view model 可以针对可以放到多个这种 view 上面使用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在开发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是说，我们在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页面上面，我们针对某一区块来进行一个开发。可能一个页面上面我们的内容元素非常多，然后我们在做响应式设计的时候，我们可能先针对某一部分进行响应。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像我们这个图上面，我们这个上面那个 banner 那个条在最窄竖向的时候，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汉堡包按钮。如果是说到一个这个Phone Blade 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竖屏的时候，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内容自动的展出来。然后，如果是在一个横向的一个 PC 上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search 条再展出来。实际上，我只是针对这一组控件或者是一个大面积的一个区域 在不同的屏幕设备上的时候进行一个适应设计这样的一个开发，最终我们再把这些区块合并成一个大页面，这样的话，实际上开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对于代码冗余，或者说对于这个页面逻辑做这个梳理的时候，会比较方便。接着呢，我在这里接着给大家介绍一些关于 Windows 从 8.x 这个应用如何移植到 Windows 10。这里面我主要是总结了这四种 scenario。其实，无论是说以前我们开发怎样一个 Windows 上面的应用，我觉得可能都逃不出现在这张 PPT 里面的四种场景。我们一个一个说。第一，如果说你现在我们的开发者只开发了一个 Windows 应用，这里面注意一点啊，就是只开发的是一个 Windows 的应用，它可能没有将这个应用 target 到这个 Windows Phone 上，那它可能是只是针对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屏幕这样一个设计的，并且它是一定是一个这个 Windows XAML 的这样一个框架下。那这样的应用其实做一个移植的话，从 solution 的角，从我们这个开发者 Visual Studio 里面看到 solution 的一个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可能也比较简单，只需要我们开发者在当前的这个应用的 solution 下面右键点击完添加一个新的 project，这个 project 呢叫 Windows 10 UWP，然后之后我们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代码页面 copy 过来。然后实际上就可以 run 了，但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基本的这种代码的 UI，根据 UI 这个适应式或者响应式设计的这一部分代码 UI 进行一些修改就可以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说，我们一些开发者我在做这个应用的时候只针对了这个 Windows Phone，并没有把我们应用 target 到这个 Windows 8上面去。那这里面可能是在8.1的这个框架下。就是 WinRT 还是 Windows XAML 这个框架下，那这里面其实跟那个做 Windows 应用其实比较像了，在这个 solution 里面也是添加一个 project，这个 project 也是 Windows 10的 project，我们把这个代码 merge 过来，重新添加一下这个引用关系，然后进行一些这种 UI 的适应性的这种调整，这里面主要是怎么把这个。小屏向这个大屏做一个调整。完了，另外 是8.1的第三种这个情况是8.1的 Universal 的这种 App。Universal 的 Apps 的话，以前开发过同朋友应该是知道的，就是说我有在一个 solution 下面，我是有一个 Windows Phone 的8.1的 project，有一 Windows 8.1的一个 project，完了还有一个 share 的这个 project，在这个 share 的 project 里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share 里面可能有77%到80%的这部分 common 的代码都在这个 share 的 project 里面去，但因为在 Windows 10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把这两个平台的代码做了一次融合，那所以我们的工作量上来讲，首先要把我们的这个 shared project 拿过来，进行一个 Win 10的一个 project 用。另外，我们还要把这个 Windows 8.1和 Windows Phone 8.1这两部分，像这两个项目里面的 UI 层的这个代码进行一个合并，然后最终放到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项目当中去。完了，并且要加一些这个同样就是适应式和响应式设计的这个 UI 代码。另外就是刚才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一张架构图里面提到的这个 Windows Phone 的这个 Serverless 项目。Serverless 项目无论是8.0和8.1，这个 Serverless 架构在 Win 10上面已经暂时看不到它的这个支持了。那不过也没有关系，我们在这个从这个 UI 级可能还有一些 XAML 文件，我们可以 通过这种手动的这个移植，或者说后面通过一些有可能有一些工具的这个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 Serverless 这个 UI 包括代码 mapping 到这个 Windows 10上来，并且我们有一些业务逻辑的这部纯业务逻辑的这种架构啊，或者是说这些mapping 的这种data 的这些code，我们可以拿过来。另外， 这里面还提到了刚才说到，如果是一个这个 share 的项目进行一个移植的话，那以前我们遇到的在编译这个 Windows 8.1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个条件编译的这样一个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个功能只在 Phone 上有，并且在那个 Windows 8上没有，那我们用到一个条件编译关键字。那如果说我们现在在一个多短时间内，我们做 Win10 应用还需要同时维护这个 Windows 8.1的这个应用，那这样的话，这个 Share Project 它可能还会同时服务于8.1应用和 Windows 10应用。那这样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 Share Project 里面要加一个这个 UWP 的这个条件编译的这个功能。那在这个 Windows 10的这个条件编译功能里面，我们就直接的去把所有的功在这个 Windows 10平台里面，我们就不分平台了，就不分这个 Windows 10 Phone 平台和 Windows 10的这个 PC 平台，这样的区分我们就取消掉了。我们在判断这个在做一些这个功能性选择的时候，我们是根据这个feature 来进行判断，而不是根据这个平台判断。这里面类似有一段 code 可以大家比较一下，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我们有一段代码是在 Windows 如果是在编译 Phone 的 package 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硬件的这个 button。并且是点击返回的时候，我们把它编译进去。如果是非 Windows 平台，这里面我们就不编译。这是一个典型的 Windows 8.1这个 UAP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写法。但如果是说在 Windows 10，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条件编译这个 Windows 10，针对 Windows 10的应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写呢？我们直接判断一个 API，比如说这个camera 的这个按钮。这个 camera 的按钮在当前的这个设备上面是否支持？那这样的话，其实作为一个好处是说，那现在目前来讲，可能Windows Phone 上所有的这个标准 Phone 上都有这个按钮。那如果说后面有一些 Windows Phone 上没有这个照相按钮了，或者说以后有一些 Windows 设备上面也有这个也出现这个照相按钮的时候，那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自适应的代码都可以，run 在这个 Windows 上面，或者是这个Windows Phone 上面。通过这个 Windows Foundation Metadata 这个 API 是否这个提供来进行一个判断就可以了。最后给大家这个再总结一下我们的这个升级 Windows 10 UWP 的这个要点啊。首先从生命周期。这个后台任务、吐司消息，像类似于这样的以前，在我们编程当中最常用的功能，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10上面，我们 SDK 都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开发一次，在这个 Windows，PC 上，完了手机上、Xbox 上，类似这样所有后面的话，可能这个 HoloLens、Surface Hub 这样的所有的 Windows 平台上面都可以使用。完了，另外，这里面再给大家。这里面强调一点是说，一个知识点就是说，我们 Windows 10的这个 API 是8.1，这个 API 的一个超级。换颠倒过来说，那就是说，以前我们开发的 Windows 8.1的程序，它是一个现在 Win 10整个这个大家庭里面的一个子机。那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8.1的程序，像 Win 10这样一个migration 的这样一个移植的过程，可能会更简单一些，因为它是一个子机的一样概念。完，另外我们如果是说应用在做升级的时候，同时要维护8.0或8.1的一个版本，因为我们的这个 Win 10推送，升级也是一个这个有一个过程性的一个阶段。那我们在进行这样的升级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在migration 我们的这个 share 部分的代码的时候，如果说以前用到条件编译的话，这里面我们不要忘记针对 Win 10的这部分功能，把以前条件编译的地方针对 Win 10进行一个适配。在 Win 10的这里面，我们实际上要放弃这个条件编译，进行一个功能的一个判断。完了，另外有一些这个 Phone 上面的SDK。 就比如说我们在以前在 Phone 上选择一个图片，在这个选择图片的时候，我们呢会把当前的应用切换到后台，然后由后台的由这个相册应用选择完成之后，然后再把我们的那个应用再互换回来。那类似这样的一个 and continue 的这个 API，实际上在 Windows 8.1上面，在 Windows 10上面我们已经不再使用了。那这里面看齐的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 Windows 以前 Windows 的这个应用啊，这样的话可能大家需要这个注意一下。另外，在 Win 10上面我们就可能看到一些这个超级菜单，可能已经没有了，换成我们这个 Action Center。那里面集成的以前在集成超级菜单里面的一些 setting 的功能啊，或者一些分享的功能，我们把那些功能拿出来，通过在我们的应用当中，可以我们应用里面自制一个 setting，或者是说自制一个这个按钮来进行调用就可以了。最后呢，这里面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 MSDN 的这个讨论区，这里面会，我和我的同事们呢都会在这个论坛里面，经常跟大家沟通交流。大家在这个看过这个视频之后呢，有一些什么问题可以到这个论坛里面来提出来。大家有兴趣的话，把这个网址那个记下来。完了，欢迎大家有问题在这个论坛上面跟我们进行实时的沟通和交流。好，今天我给大家的课程大概就这么多啊，我们下次再见，谢谢。